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
只要我们留心观察，总会发现在身边随处有关于神恩典的信息在传扬。神总在为那些寻求帮助的人铺平道路，听到这福音信息的人会像诗篇所描述的那样，在神面前谦卑地赞美他。
圣经经文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福音的信息，向世人彰显着神的恩典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蔡伯恩牧师将分享诗篇132篇的信息，题目是信实守约的神。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信息一起来追求认识神的恩典。
诗篇132篇1到5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母亲，更或者你是一位祖父或祖母，你可能听过一个儿童赞美诗，叫做《再给我讲一个故事》。有位姐妹朱丽叶最近谈到她跟其他几个孩子的恐怖经历，这首儿歌当时却有不一样的意义。那些孩子在一所住着七个人的合租公寓里对他们的祖母说：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这个祖母带着越南的口音说：这个故事你们已经听过了。可是孩子们说：啊，我们是听过了，但是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。于是祖母就再讲一遍给孩子们听。他就说了：我们全家刚吃过晚饭，这时候窗户外面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整条街都在摇晃，全家人在混乱中爬出屋外，炸弹仍然在不远处狂轰滥炸，商店房屋都倒塌了，到处尸横遍野，满目狼藉。我们像鸭子一样的把身体放低，从一个壕沟向着另外一个壕沟爬着前进，试图往机场那边移动。我们足足花了整个晚上才到达机场。但是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名警卫，他说：登机单上有你们的名字吗？祖母哀求说：请你行行好吧，过去我曾替你们美国人工作，这些越共会杀了我们的，这个给你，请你让我们进去好吗？祖母把一小袋的金银首饰往警卫的手里塞，那名警卫收下了珠宝之后就放了我们进去。一家人在机场里面焦虑的等待，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好几千名的越南人。故事就发生在1975年4月那个可怕的夜晚，人们称之为西贡沦陷之夜。就这样，朱丽叶一家人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等待，因为不准带任何东西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可以活着离开，对于前途跟命运更是一片迷茫。 机场一片混乱，人心惶惶，全家人被一般警卫强行分开。原因是这些人想要在即将离开的直升机上面塞满人。父亲对他的父母跟孩子们说，赶快登上那架直升机。接着在人群的推挤之下，父亲跟家里的其他人分开了，全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本来以为直升机会带他们一家人离开，为此他们还很感恩。但是突然之间，飞机被导弹击中，在夜空中爆炸了。刚刚将自己的父母跟孩子送上那架直升机的父亲，望着坠毁在地面的飞机，捶胸顿足说，坐在上面的本来应该是我啊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能够从上面这个故事感受到那个恐怖跟绝望的时刻，那么你就会明白诗篇第132篇所描述的情景了。这样的光景不仅出现在1975年，在今天也同样出现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有6500万的难民，因为战争、冲突、政变、内战或者饥荒流离失所，人数之多可以称为历史之最。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你我生活的这个年代，如果这个时候有热心的人站出来呼喊，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为他们出一份力呢？我们怎么才能向这些人分享神的恩典和福音呢？那么这些热心的人应该是我们才对，因为在那些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中，尤其是还在中东或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中，有不少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在这样一个令人忧伤的日子里，神对那些遭遇灾难的人，对于我们这些随时都可能遭遇苦难的人们来说，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？诗篇132篇正好揭示了这层意义。这篇诗篇描述了神的子民被掳去巴比伦，成为难民，被放逐，被奴役的情况。曾几何时，在耶路撒冷，以色列民逢年过节是何等的喜乐气派啊！他们成群结队地登上锡安山，来到神的圣殿，唱着古老的赞美诗，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可是好景不在，他们成为亡国奴，生活凄惨，唯一能给他们希望跟活路的只有神的怜悯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，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呼求神的怜悯。而神对以色列民的怜悯，就是与他们所订立的盟约。神对子民的怜悯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，是他们救命的稻草。这一点从诗篇132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。神的怜悯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简单说，这种怜悯是信实的。诗篇132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这个开头很有趣，神的子民要求神纪念神自己所做过的功。神啊，请你纪念大卫，纪念他所受的一切苦难，因为他是你所高立的君王。但是在被高立之前，大卫离开家人，因为扫罗召他进宫，大卫就为扫罗弹琴治病，但是后来却遭到扫罗对他的诸般虐待，甚至要取他的性命，大卫只好逃到旷野，躲避扫罗跟非利士人的一再追杀。他饱经风霜，痛心疾首，神啊，请纪念大卫，不仅纪念他所受的苦难，还有他内心的苦楚。132篇第二节到第五节说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大卫最终做了王，但是他心里却甚为不安。他说，我住在宫殿里，但是救我脱离危难的神却住在帐幕里。帐幕是神的子民敬拜神的唯一场所，这个地方很荣耀也很美好，但是它却不能彰显神自己应有的荣耀。因此大卫启示说，我不睡觉也不打盹，直到为神找到一个安身之所。但是神却对大卫说，大卫， 你用战争为自己开路，但我的家园和国度是要让我的子民安居乐业，并且得享平安。为我修建圣殿的不应该是你，而是你的子孙，因为我需要和平的人来为我修建和平的安身之所。大卫明知道他不是修建圣殿的人，但还是尽心去做修建神殿的准备。我们读了历代记之后就知道，为了将来能够修建神的圣殿，大卫筹措并投入了大量资金，打造钢钉，雕琢石块，购买土地，确定将圣殿建在锡安山。他所预备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，而是为了荣耀神，并且叫后代子孙得益处。就像你们当中某些人所做的那样，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个地方就是前辈们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。这些人不为自己，而是为了子子孙孙未来能得益处而劳碌预备着，这是何等的奉献和热心啊！正如诗人在诗篇中高唱的那样，神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遭受的苦难，求你纪念他所付出的热心，这是何等的谦卑啊！他们向神唱诗，想象着自己能够回到圣殿，一边唱着古老的赞美诗，一边向神倾诉。他们并不是说，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纪念我所遭受的苦难，纪念我劳苦功高，纪念我的义，纪念我为了你被奴役。没有，他们说的是，神啊，求你纪念你和大卫所立的盟约，纪念你为我们开路，纪念你向大卫的应许。虽然大卫跌倒犯罪，但你曾起誓与他立约，求你纪念你自己所做的功。如果我们学会如何寻求的话，经文字里行间再一次向我们彰显了神的福音信息。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要说，请看看我的良善义功，看看我的丰功伟绩，看看我为神所付出的一切，而是应该说，神啊，求你纪念你与大卫所立的盟约，你自己曾启示说你是怜悯人的神，这是你对大卫的应许，你吩咐大卫必须成为能够给人们提供安身之所，使人安居乐业的人。虽然大卫自己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和平，只要我们留心观察，就不难发现恩典的信息无处不在。神为那些靠自己无法找到出路的人开路，那些愿意高唱这篇诗篇的人总是在心里提醒自己，在神面前要谦卑。正如诗篇132篇6到7节所记载的，不仅心里要信守承诺，而且行事为人也应该是信实的。这可能很难理解啊。一两年前我们全家去度假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美国费城华埠的历史地标，我忍不住问，那是什么？车子停了下来，我们走近看看地标上面写的字，路易斯·克拉克还有丹尼尔·布恩，原来是为基督传福音的宣教士。那个历史地标使你脑海里浮现的那些已经离世的信心伟人。诗篇132篇6到7节和这个有点类似，信徒出现在旧约诗篇上，第六节说，我们听说过，也就是说神为自己选了安身之所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这些信徒行走在前往圣殿的路上说，我们记得在以法他这个地方发生过的一切。你们是否还记得曾有人预言说，伯利恒，以法他啊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将在你们当中有一位神的受膏者出现。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知道，神应许大卫他的子孙将会有一位救主，而大卫的故乡正是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。现在让我们回到诗篇132篇所描述的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民，在脑海里想象着如何再次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拜之旅。他们经过以法他就说， 我们还记得神打算在以法他为自己修建一处安身之所。伯利恒是神的应许。不仅如此，当我们踏上去寻求神和敬拜神的旅程时，我们在以法他这个地方就寻到了神的应许。但你们是否还记得，曾经有这么一段时期，因为拜偶像，以色列人认为约柜会带来好运，他们希望带着好运去打仗。结果呢，在新的偶像崇拜中，他们被打败了。约柜从神的子民手中被抢走了。整整一代人的时间，约柜一直存放在厄别以东的基列耶林地区，一直等到大卫把它迎回。你们还记得大卫回去取约柜的故事吗？他去的时候一路唱着歌跳着舞，满心的喜乐。他在神面前卷起了衣袖，兴高采烈载歌载舞，因为他说神的约柜又回来了，神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安身之所。那些抬约柜的人每走六步都要停下来，大卫就献上祭品，似乎意味着有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究竟是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各位知道约柜里面是什么吗？我想你们各位都看过《夺宝奇兵》这部电影，也有说是《法柜奇兵》的，所以你们一定都知道。哦，当然不，跟电影是不一样的。在约柜里面是刻有摩西律法的石板，是神的话语。神说，如果你们愿意遵守这法律，我会在生活中为你们开路，保守你们平安。这表明约柜带领神的子民从旷野走向神应许之地。借着约柜，神为子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生活中为子民提供必需品。约柜内还有装着玛纳的金罐，当以色列民还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帮助。神说，我会供给你们食物，我会为你们开路，我会供应你们生活上的必需品，尽管这一切你们靠自己无法做到。还有亚伦的杖，那是拯救的记号，这意味着这不仅单单为了你，同时也是为了那些被你感动的国家能繁荣昌盛。我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我的先祖以色列亚伯拉罕将成为许多国家的父亲。有一种繁荣是有意而为的，神凭借着怜悯之心和美好的旨意提供给子民的是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，而不仅仅是单单提供道路跟供应生活必需品这么简单。神的子民原本没有资格，不配拥有这些，所以神恩典的标记被存放在约柜里。守卫约柜的是基路伯，是长有翅膀的天使，但是在存放约柜的那个座位上每年都有血流出来，意思是说神必须提供赎罪，所有这些都将成就，会有牺牲，因为没有牺牲没有流血就没有罪得到赦免。神把那个地方叫做施恩宝座。约柜被迎回来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卫要跳舞呢？他说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但神他没有罪，他是信实守约的神，因着他与我们所订立的盟约，神依然会为我们提供道路，怜悯我们，并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还有丰盛的一切。大卫欢欣跳舞，是在宣告我的神不会食言。这不仅是过去发生的故事，现在也是一样。这些以色列民现在被掳到巴比伦，虽然沦为亡国奴，但是还是希望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圣殿赞美神。那些被掳被奴役的以色列民说，神的恩典还没有结束，这不是终结，不是故事的结局，神依然在动工，因为他跟大卫订立了盟约。以色列民坚信神是信实守约的神，神的大能仍然在他们当中工作着。坚信神的恩典没有结束，神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。在刚开始说我所讲的那个故事，这样的信念支撑着朱丽叶一家人度过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。 西贡沦陷之后，幸免于难的这个家庭被带到关岛等待重新安置。几经周折，他们终于弄清楚，在那架被击中的在空中爆炸的直升机上面并没有他们的家族成员，所以逃过一劫的这家人终于有团圆了，但是却是在关岛生活拮据，每天全家人就只有一碗米饭跟一盒牛奶。朱丽叶这样写着，母亲把自己的米饭分给生病的妹妹吃，以至于母亲的体重只剩下了90磅。一家人就这样的等待着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他们希望能到美国，各位知道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当时反战还有敌视越南的情绪很强烈，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收容难民。但朱丽叶写道，远方位于印第安纳州拉菲特的一个小浸信会教会里，有一些基督徒坚信神会关心那些没有人愿意收留的人。那个小教会承诺帮助一个难民家庭，教会里的会众敞开心扉，打开家门欢迎这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落难家庭。凭着对神的信心和信实待人的准则，教会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手。我们坚信神的恩典没有结束，他是信实守约的神。我们坚信神可以使用我们，我们坚信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大能仍然在工作，神会保守一切的，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神，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兑现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对神有盼望，他是怜悯人的神。正是这种盼望和信念感动了教会，他们向不认识的人伸出援手。被帮助的人本来没有资格，也不配得到这样的眷顾。位于印第安纳州拉菲特的那个小教会，坚信亚伦的杖之所以起作用，乃是要神的国度繁荣昌盛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牧师和我们分享了信实守约的神已经向人施恩的动人故事。
流血本身并不重要，它只是象征的意义。我们并不迷信，我们不是在玩巫术游戏，并不是必须要有血才能够让神动工。血尤其是在古代的文化代表着人的生命，为了他人的缘故流血，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为我们舍命，这代表了一种生命，透过牺牲来为另外一种生命提供生命。因此当我们谈到流血，圣经从两方面表明了透过流血赦免罪的重要性。其中一件事提醒世人，我们身处的是有伦理道德标准的世界，神并没有听任罪伤害人而冷眼旁观，神并没有说没关系别担心。有些人质疑神为什么不轻易饶恕罪呢？那是穆斯林的观点。神是仁慈的，如果你的罪不算太严重的话，他会一笔勾销饶恕了他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有人会说为什么还要流血牺牲呢？神为什么不能够轻易的就饶恕罪呢？神要我们饶恕人，为什么他不轻易饶恕罪，反而要流血牺牲呢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曾经因为犯了严重的刑事犯罪被起诉，诉诸于法庭，你很清楚的知道，你不能够期待法官对你说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你知道公义是需要对错误做出补偿， 这才算是公平。流血是为满足公义而付上的代价，这也是为什么神需要流血。神要向世人宣告，这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世界，我掌管着公平与公义的天平。但与此同时，神也告诉我们，他不仅是一位正义之神，还掌管宇宙的道德标准，他也是一位怜悯人的神。为了满足他公义的标准，他差遣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付出的赎价，而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代价。如果我们信靠神，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这样我们就因他的牺牲而得享神的恩典。我们拥有一位公义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神，这正是流血牺牲所象征的意义。
牧师，我很感恩能够拥有神给予我们的恩典以及他伟大的爱。非常谢谢你今天和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。
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。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下回同一时间，我们在节目中相会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